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习近平向美示好，经济大招被美睇穿，有俄支持，金正恩放弃统一，将韩国列敌对国，萨德首批组件抵达，以色列在美大选前报复伊朗，会带来乜嘢变数？力保川普，马斯克三个月捐款7500万美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向美示好，经济大招被美睇穿。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放软手段向美国示好，他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致贺信，表示愿意同美国做朋友。一对大熊猫就被作为中美友谊的使者送往华盛顿。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这种示好可能是欺骗性的烟幕弹，因为中共拯救经济无力回天，可能会挑起战争，转嫁经济危机，是独裁者惯用手法。习在15号在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信中说，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应成为对方发展的助力而不是阻力，中国愿意和美国做朋友。习重申中国将继续开放政策，并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持续建设一流营商环境，希望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多机遇。他又希望美国各界继续积极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并从中受益。同一日，象征中美熊猫外交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大熊猫宝力和青宝就搭乘专机抵达华盛顿特区附近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将前往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开展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谢田说，中共突然放软话显然是要欺骗国际社会，现在的世界局势非常诡异，中共和俄、北韩、伊朗的新联盟已形成，朝鲜半岛冲突、台海冲突的风险亦急剧升温。谢田说，中共封锁台湾进行军演虽然只有一日，但实际上中共调动了多个军区、战区，各种力量进行快速反应的预演，并随时有可能变成中共犯台的真正包围性措施。同时，中共和俄国防部长军事战略密切往来，习即将到俄参加金砖峰会，而南北韩之间的紧张局势亦在度加剧。而在俄乌战争、以哈战争中都有中共的影子和支持。时评人古春秋认为，习现在和美国示好是不想为台湾马上和美国打起来，尤其是中共没有底气和美国、日本等国家真正交火，所以即使联合俄、朝鲜和伊朗亦没有胜算把握，以中共现时的经济亦不足以支撑他发动一场战争。古春秋认为，习的燃眉之急还是经济问题，问题不解决，共产党的政权都不稳，习的位置也不稳，不单止老百姓会反，中国的富人、中产阶级都反，就连中共的权贵阶层、既得利益者都反，因为中共的权贵阶层是不想共产党这个政权翻车，老百姓不想将自己的未来和生活希望毁在这个政权身上。他们看到这个政权如果继续下去的话，老百姓没有希望，他们的生活将越来越差，什么都没有保证。《华尔街日报》撰文，习近平突然转向刺激经济背后中指出，在9月下旬，习下令采取一系列降息和其他措施为经济增长托底，习希望救助濒临崩溃、债务缠身的地方政府并重振股市，但又不要偏离让国家驱动中国向工业和技术强国转型的重心，这个意味着习的总体议程几乎没什么变化，亦即引导国家资源加强中国各产业抵御外来威胁。国内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一直呼吁重新平衡经济， 將重點從製造業轉向家庭消費，但呢啲呼聲冇得到太多關注。呢一轉變係戰術性，唔係戰略性。核心內容係中共央行同國庫為地方政府同大型銀行提供流動性支持。謝田話：中共主導嘅國家控制，本質上就係中共控制。中共執政集團控制嘅國家同經濟冇變化。在經濟衰退和蕭條嗰陣，佢連續出台一些刺激政策，只能起到短暫效應。股市繼續下滑，樓市繼續惡化，中國的外部經濟、政治環境都在惡化，中共只能越來越走向窮兇極惡。而家佢放出風聲，肯定是在打煙幕彈，都是騙局。有俄支持，金正恩放棄統一，將韓國列敵對國，朝鮮半島局勢升溫。北韓官媒在17日指，北韓將南韓列為敵對國家，證實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放棄統一為國家目標，以對國家憲法進行修正。與此同時，俄中方說要在北韓被侵略嗰陣提供軍援。日媒 ANN News 說，北韓炸毀與韓國相連接的道路和鐵路後，17日北韓媒體首次進行報導。報導亦提到，這次爆破行動是針對北韓憲法中定義的敵對國家採取的合法行動，亦暗示北韓將刪除憲法中尋求統一的方針。北韓在15日將連接南韓部分鐵路和公路炸毀後，已完全切斷南北韓間鐵公路通行。北韓官媒將南韓列為敵對國家，證實金正恩放棄統一為國家目標，以對國家憲法進行修正。南韓就說政策是持續尋求南北韓統一，但若北韓發動任何侵犯行為，南韓將以武力回應。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宣稱，朝鮮半島衝突風險加劇的責任在美方。俄副外長還說，根據俄朝條約，雙方在發生侵略時將互相提供軍援。薩德首批組件抵達，以色列在美國大選前報復伊朗會帶來什麼變數？美國防部在15日說，一支由美國軍方組成的先遣人員和操作薩德反飛彈系統需要的初始組件已在14日抵達以色列。國防部說，更多美國軍方人員和薩德組件將在未來幾日陸續抵達，這套系統將有助於以軍抵抗伊朗的彈道飛彈襲擊。美國防部發言人萊德說，以軍在沒幾耐的將來就會全面使用這套飛彈防禦系統，但出於行動安全，美方不會公布具體時間表。這個部署行動兌現美國對保衛以色列和保衛以境內美國公民免受伊朗進一步彈道飛彈襲擊的承諾。目前美國陸軍擁有7套薩德系統。軍事專家麥格尼爾說，伊朗在今個月1日向以發射近200枚飛彈，其中有些是高超音速彈道飛彈，以反飛彈系統無法作有效攔截。美軍想測試薩德是否可以攔截高超音速彈道飛彈。專家認為，若薩德系統被部署，以就會對伊朗展開報復。CNN 在16日引述幾名消息人士報導說，美國官員預期已將在11月5日美國大選前對伊朗展開報復，回應10月初伊朗對以的飛彈襲擊。消息人士透露說，以報復伊朗的時間表和範圍已在以國政府內部引起激烈辯論，這個與美國大選時機沒有直接關係，但以方若在選前出手，到時中東越演越烈的動盪將直接暴露在美國民眾眼前。對總統拜登和副總統何錦麗來說，區域衝突擴大將令當前戰火帶來的政治難題雪上加霜。中東戰事加劇是美國大選無法忽視的議題。 拜贺政府对中东局势的处理已引发自由派人士施压，前总统川普等共和党人就指控拜登政府危机处理不善，令世界陷入混乱。 CNN 认为美大选进入倒数了三个礼拜，中东冲突如何发展仍然是贺锦丽川普竞选活动最大的不确定性之一。虽然中东对很多选民并不是优先议题，但这个危机已让贺锦丽想赢下密歇根州的难度增加，该州有不少阿拉伯裔和穆斯林选民。随着大选临近，拜登政府开始对以色列施加新压力，要求以方放宽加沙人道援助。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丁今个礼拜发信警告以色列，若未能让更多人道援助运送到加沙，美国恐将中断军事援助。该信函没有拜登或贺锦丽的署名。拜贺两人亦未曾公开表达中断军援以色列。力保川普，马斯克三个月捐款$75,000,000。根据提交给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竞选财务文件显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已向政治行动委员会 PAC 捐赠近$75,000,000，以支持前总统川普竞选总统。马斯克在七月至九月期间向该 PAC 捐款总计$7,495,000，占该期间所有报告捐款的最高比重。据福布斯实时亿万富翁榜，马斯克目前是全球首富，净资产达$2,468亿。早在五月，他就宣布成立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表示成立该委员会是为支持那些相信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候选人。根据他的使命宣言，委员会成立是为支持六项核心价值观，包括边境安全、合理支出、城市安全、公平的司法系统、自我保护和言论自由。根据 Open Secrets 的统计，该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已成为今年选举周期中第七大外部支出机构，共计支出$1,603,000。根据非盈利组织说，支持川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让美国再次伟大组织在本届选举周期内已花费$25,397,000。而支持哈里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快进美国组织则已花费$2,641,000。马斯克宣布他下个礼拜将在宾州各地进行一系列演讲，鼓励民众投票给川普。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